弟兄姐妹平安啊啊！愿上帝的恩典与我们同在啊！我们今天啊继续啊讲耶稣的比喻啊。上次我们讲到啊，谁是我的邻舍啊？这次的比喻啊是浪子的比喻啊。这个比喻当中，谁是浪子呢？答案似乎很清楚啊。在经文一开始的时候啊，耶稣说有一个人有两个儿子啊，小儿子对父亲说：“父亲，请你把我应得的产业分给我啊。”啊，大逆不道啊！父亲还没有死就吵着分家产啊。不过呢，这个老爸呢也真是啊，居然还同意了啊，把家产分给了两个儿子。小儿子拿到父亲的家产之后啊，经文就说他把一切所有的收拾起来往远方去了啊。这下一下子有钱了啊，又没有父亲的管辖啊，自由了，想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啊。不过很快啊，手里的财产挥霍一空啊，一个败家子啊，十分典型的浪子啊。我想我们可能不会那样做啊，我们也不会那样做，哪有这么做人的呢？啊，老爸还没有死啊，就要啊老爸的财产啊，这在当时的时候代表什么？几乎是啊诅咒啊自己的父亲早点死，不孝的例子，拿了钱啊就离开了老爸啊。经文说小儿子去了远方。拿了钱却不尽赡养的义务啊，怎么会有这样坏的人？去了远方之后，小儿子就是任意的放荡啊。什么是任意的放荡？就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啊，就是想怎么花钱啊就怎么花钱啊，想怎么骂人就怎么骂人啊，想怎么发脾气就怎么发脾气啊，就是自己想做的任意而为。有的时候想一想，我们有没有任意放荡过呢？这个小儿子就是这样任意的放荡啊，他只想要老爸的财产啊，却不想要他的父亲。很明显，在这个比喻当中，耶稣所描述的这老父亲是指向我们的天父上帝啊，只要上帝的祝福啊，却不要上帝。这有时候在提醒我们啊，千万我们也不要这样啊，得了永生以后就把耶稣放在一旁啊。不过弟兄姐妹，千万不要忘记啊，离开上帝以后，这些祝福，这些你所拥有的马上就会消失。离父亲越远，你的境况就越凄惨啊，很快这个小儿子的好日子就到头了啊。经文在这里说他耗尽了一切所有的，又遇着那个地方大遭饥荒，就穷苦起来啊，钱花完了，没有东西吃了啊，只能去投靠他的朋友啊。哪一个朋友啊？经文没有说啊，可能是在花天酒地当中所认识的一个朋友啊。不过这个人还算仗义啊，给了他一份工作啊。什么样的工作呢？是替他去田里放猪。不过拿到的工钱还是吃不饱。这个小儿子看到他放养的那些猪在开心的吃着那些猪的食物，那些豆荚的时候，经文说他恨不得都想吃啊。这个恨不得这个词用的真的太好了，恨得不得了，但是还是不得已，还是想去吃，因为饿。要知道在旧约的律例当中啊，猪啊在犹太人当中是一个不洁的动物啊，放猪的犹太人啊更是被视为被诅咒的人啊。 一个犹太人不但他去放猪，还想要吃猪吃的食物，想想有多凄惨。离开了父亲，情况一下子变得很惨。不过值得安慰的是，这个浪子他回头了，他想到了他有父亲。我难道在这里饿死吗？那我还有一个很有钱的老爸，富有的老爸。经文说他醒悟过来。不过我在想，这个小儿子也不知道是 真的醒悟还是假的醒悟。不过就算他是真的醒悟，可能他醒悟的动机我看也不怎么样，只不过是不想让自己饿死罢了。小孩子在回家之前，他把回去见到父亲时要说的话，都排练了一遍。经文说，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向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也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把我当作一个雇工吧。一共有六句话，这个演讲稿都排练了好几遍，都排练好了，就往父亲那里去。在这个比喻当中的第二个人物就是那个父亲，这个父亲也真是，也不知道怎么去说他，自己还没死就答应儿子的过分的要求，把家产分了。小儿子就是乱七八糟，糟蹋完了他辛辛苦苦积累的这个家产，又惨兮兮的回来了。这个父亲不但没有责骂，还对他的小儿子特别的好。我想如果我是那个父亲，我不会这么做，至少要臭骂他一顿。试想这一个小儿子当时是如何伤这一位老父亲的心。有一句话怎么说，他说，没有什么比孩子更能伤父母的心。所以我们做子女的千万千万不要太伤父母的心。不过看看这一位曾经伤透了心的老父亲他是怎么做的。他见到了他的小儿子还很远的地方，他就跑了过去。不要，千万不要小看这个跑了过去这个动作。当时在犹太人的文化当中，长者长辈是不跑的，小孩子才会跑。老父亲跑那是很失身份的事情。这个跑就显示出这个父亲对儿子那种热切的期盼。我记得我跟坚尼师母还在国内的时候，有一次我在外地出差，坚尼师母陪着我们的儿子 Jack 在小区里面玩，也不小心这个 Jack 从那个这个玩的那个秋千上掉了下来，头就摔在地上，哎呀，把坚尼就吓死了。他想都没有想，抱起架就往小区的外面跑。其实是有蛮长的一段路的，跑到小区外面急忙叫了出租车就到医院。那个时候 Jack 4岁，长得很胖。后来 Jenny 跟我分享的时候，他说那时候我也不知道哪里来的力气，抱着儿子可以跑得那么快，比上学 上体育课时那个体育测验的时候跑得快多了。哪里来的力量？我想这个就是爱的力量，爱的力量。老父亲完全不顾自己的身份，看到老远过来的儿子他就跑了过去，他也顾不得这个儿子身上还有很臭的那种猪的味道。经文说，他抱着他的颈项连连的与他亲嘴。 小儿子也把他排练好的六句话啊讲给父亲啊听啊，他说我得罪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不配称你的儿子。不过在讲到第五句的时候，这第六句话就是把我当做一个故宫吧，这句话还没有来得及讲，这个父亲就打断了他。当一个故宫是什么意思？故宫在那时候不是家里的人啊，他的地位连仆人都不如啊。故宫是不能够住在家里面的啊，只不过是过来打工赚一些工钱而已。小孩子说，我做了太错的事情了，我不配，已经不配做你的儿子。不过这个父亲还没有让他把这句话说出来，他就吩咐他的仆人说，把那上好的袍子快拿出来给他穿上，把戒指戴在他的指头上，把鞋给他穿上，把那肥牛犊牵来宰了，我们要吃喝快乐，欢喜快乐。老父亲很开心，因为浪子回头了。故事说到这里可以说很完美，失去的儿子啊重新的回来了，作为父亲的怎么能不高兴？不过耶稣在讲这个比喻的用意，难道就仅仅是让劝人悔改吗？仅仅是浪子回头？比喻没有停在这里啊，情节突然改变啊，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耶稣加插了一段大儿子对父亲接纳小儿子的反应啊。英国的大文豪这个狄更斯称这个比喻是世界上最美的短篇小说。那么耶稣加插这一段大儿子的情节啊，到底他有什么用意呢？我们上次在讲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的时候讲过，比喻是用浅显常见的现象故事对一个比较深奥的道理加以说明的一种修辞的手法啊。耶稣要用这个比喻带出一个真理啊。要了解这个耶稣比喻的用意，首先我们要知道这个比喻的讲述的对象啊，这个比喻在回答一个什么的问题啊。这十五章的一开头，经文就交代了这个比喻的对象和要针对的问题啊。经文第一节和第二节说，众税吏和罪人都挨近耶稣，要听他讲道啊。法利赛人和文士四下议论说，这个人接待罪人，又同他们吃饭啊。法利赛人和文士在私下交头接耳议论耶稣，耶稣这样做合乎道理？耶稣居然和这些罪人在一起啊！这些罪人都是什么人呢？税吏啊，小偷啊，妓女。耶稣不但接待他们，还和他们一起吃饭啊。当耶稣听到这些法利赛人和文士的议论之后，他一口气讲了三个比喻啊。迷羊的比喻、失钱的比喻和这个浪子的比喻啊，你可以说这是三个比喻，但你也可以看作是一个比喻的三个部分，因为这三个比喻都在回答同一个问题：耶稣为什么要如此来接待这些罪人？当我们仔细的阅读这个耶稣的这三个比喻的时候啊，你或许会发现有很多不合情理的地方啊。第一个比喻，这个牧羊人有什么理由为了找一只羊而撇下剩下的99只啊？难道他不 care 其他的99只吗？似乎耶稣不是一个好生意人啊，他为了1%而不顾 九十九啊，得不偿失。在第二个比喻，诗前的比喻当中，那个富人也很傻啊，为了一块钱，而且这一块钱明明就是掉在家里面啊，难道不能等到天亮再找吗？为什么这么着急要点上灯啊？点灯不用花钱吗？可能点灯的费用可能比一块钱还要多呢。也是一个不会算账的人啊。第三个比喻也是一样，这个逆子啊，走投无路了，回家了。这个老父亲连一句责备的话也没有，又是给袍子，又是给戒指，又是杀肥牛来欢迎一个逆子，还大肆的庆祝。不知情的人还以为他的儿子是考中了状元，衣锦还乡。牧羊人、妇人和老父亲这样做合理吗？就如同法利赛人和文士在私下议论耶稣一样，你这样去接待这些罪人，你合理吗？耶稣在这三个比喻当中更加突出了一个共同点，就是牧羊人、妇人和老父亲都表达出了他们面对失而复得的那种欢喜快乐。从失去的部分看，第一个是1%的羊，第二个是10%的银子，第三个是两个儿子1%当中的1%50%的人，特别是最后一个失而复得的死而复活的那个儿子，欢喜快乐的程度当然是无与伦比的。而且我们可以发现他的喜乐的程度在依次的增加。牧羊人找到了羊，扛着他回到了家里面，与朋友一同欢喜。妇人找到了丢失的一块钱，也与朋友还有邻居一同欢喜。浪子回来了，父亲又是给鞋子，又是给袍子，又是给戒指，又是杀肥牛，大肆的庆祝，一同的欢喜快乐。不过浪子的故事就没有停在大家欢喜快乐的结局当中啊，比喻当中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出现了，那就是那个大儿子。那时候那个大儿子在田里面辛勤的劳动干活看上去真的很乖一个乖儿子忽然这个大儿子闻到了有特别的香味从家里飘出来，好像是牛肉的味道要知道当时的肥牛犊可是在大的宴会里面才有的于是这个大儿子就问他的仆人，家里出了什么事情怎么回事仆人说，你的弟弟回来了你的父亲因为他无病无灾的回来，所以宰了肥牛犊开 party 我不知道如果你是那个大哥你有这么一个捣蛋的弟弟在外面闯了祸现在总算无病无灾的回来，我不知道你会怎么样。我想我们都可能会很高兴，毕竟是自己的弟弟好好的回来了是不是？不过我们看这个大儿子他就非常的生气经文当中用生气这个词在英文的圣经当中用 angry 就是发怒然后这个大儿子就跟父亲讲，我服侍你这么多年你从来我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令从来没有，英文用 never， I never disobeyed your command， 我从来没有，而你呢，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这里又出现了没有这个词，英文圣经同样用 never， you never give me， 我从来没有违背你的命令， 但是你从来没有给过我什么。这个大儿子继续说，但是你看你这个儿子啊，这个称呼也是很厉害，你这个儿子，好像这个他的弟弟已经不是他的弟弟了。你这个儿子和娼妓吞进了你的产业，你倒为他宰了肥牛犊。大儿子很生气，气得怎么样，气得他不肯进家门。老父亲又出来劝这个大儿子，父亲对大儿子说，儿啊，我常和你同在，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只是你这个兄弟是失而复活，失而又得的，所以我们理当欢喜快乐。父亲跟他说什么？现在家里一切都是你的，他是你的弟弟，你的弟弟失而复得，我们不应该欢欢喜喜的来庆祝一下？哦，对啊，差点忘了，父亲已经把家产分了。按照当时犹太人分家产的条例，大儿子长子得双份，他只有两个儿子，所以大儿子得三分之二，小儿子得三分之一。不过按照当时的条例，如果父亲还没有死呢，他还有这个财产的这个使用权，虽然这个财产已经是继承了给了大儿子。那小儿子的三分之一已经被这个小儿子糟蹋完了，现在都是这个大儿子的财产。这样想一想，大儿子的生气好像很有道理。你父亲拿我的财产来庆祝你的快乐，你的小儿子回来了，你是高兴了，却宰了本来要给我的肥牛犊，你来庆祝啊，让我来买单。这个大儿子他已经忘记，他所拥有的其实都是他的父亲白白给他的。这个老父亲真是可怜啊，还没有死，小儿子就吵着分家产，要老爸的财产却不要老爸。那小儿子好不容易平安的回来了，那天是父亲最开心的日子，父亲要庆祝一下，大儿子却不高兴了。怎么就没有一个能够体贴这个老父亲心肠的呢？谁是浪子？小儿子吗？大儿子吗？好像都是啊，虽然他们表现形式不一样，本质却是相同的，要的都是老爸的财产，却不要老爸。他们都在乎继承父亲的财产，他们却都不在乎父亲的心。一个做的手段很恶劣，一个 做的手段看上去很漂亮，但是两个都是迷失的人，一个在外面迷失，一个在家中迷失。我们再回来看耶稣的这三个比喻，迷羊的比喻，牧羊人是主动的去找那只丢失的羊，事前的比喻，妇人也是点了灯，主动的找那失落的一块钱。不过在浪子的比喻当中，这个老父亲却没有主动的出去找。比喻中并没有说明这个父亲为什么不出去找，但耶稣却在这里这个比喻当中加上了大儿子的这一段描述。到底谁是浪子？ 有很多的画家啊，画过浪子回头的这个故事啊，最著名的应该就是这一幅啊，这个伦勃朗的作品啊。伦勃朗被称为荷兰历史上最伟大的画家啊，他的作品多半都是啊肖像画和有关这个圣经主题的。他擅长是对人物的这个刻画啊。上一次我们也看过一幅他的画，就是好撒玛利亚人的画啊。这一幅浪子回头的画啊，画在画于1668年啊，也是这位画家在生命的最后几年的作品啊。现在收藏在这个俄罗斯圣彼得堡的这个博物馆当中。在这幅画当中一共有6个人物啊，但是这个画家就通过这个光线突出了这3个主要的人物。我们先看这个小儿子啊，跪在地上的这个小儿子啊，穿着破旧的衣服啊，破烂的鞋，滑脱的左脚啊，伤痕累累啊，右脚的一半啊被一双好像看上去像破凉鞋的啊遮着。他的光头紧贴着父亲的怀中，父亲穿着宽大的这个红色的袍子，屈身俯向这个浪子，伸出这个双手，慈爱的在接受这个失而复得的儿子，强烈的表达出的那种接纳。我们再看这个父亲的慈爱的双手放在这个儿子的身上，他低垂着他那双沉思的双眼，父亲的眼神似乎看上去已经不太好了，或许是因为太过思念这个小儿子常常流泪的缘故。画面中的父亲已经很老年迈了，看上去也很虚弱，但是却很慈祥，双手正颤抖地抚摸着这个儿子的后背。在这幅画当中，这个大儿子处在光线的这个阴暗这一面，与这个父亲激动地拥抱这个小儿子的画面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突出了这个大儿子的冷漠和排斥，这个大儿子与他们保持了一定的距离，我也不知道保持了多少距离，有没有2米，要知道那时候可没有这个 COVID-19 啊，没有人要求他保持2米的这个距离。再说如果是一家人的话就不需要保持2米，如果是一家人呢，就保持2个大米的距离就够了，不需要那么远，2米啊。大儿子并没有和他的父亲一样和小儿子拥抱在一起，他看上去不像家里的一份子。还是这个问题，到底谁是浪子啊？伟大的画家就是能够在一幅画当中表达出他的重点。我对画画是一窍不通啊，不过我听这个摄影的这个课程上啊，我听过老师讲过啊，一个好的摄影作品啊，它关键除了内容之外啊，就是要有好的构图，还有就是你的聚焦。如果你的照片没有很好的聚焦那么这个画面呢就会模糊不清不能够突出你要表达的这个重点，所以聚焦很重要耶稣在这个比喻当中也是让我们好像要重新的聚焦耶稣的教导一直是在让我们不断的来调整我们原本的焦点。 上一次我们讲的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当中啊，耶稣就让那些律法师转换焦点啊，他说不要问谁是你的邻舍啊，要问你是谁的邻舍啊，要问耶稣是不是你的邻舍。你的焦点错了，你看问题的角度就错了。今天到底谁是浪子，是小儿子还是大儿子，好像都是。其实和我们也挺像，我们有的时候也像小儿子，偏行己路，任意而为。有的时候我们也像那个大儿子，抱怨上帝，我为你做了很多，我们敬拜，我们读经，我们祷告，我们奉献，但是上帝，你为我做了什么？有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可以看到自己有浪子的影子，但是是不是浪子在这里并不是最重要的，焦点不在这里。我们曾经都是浪子，我们曾经都在外面游荡过，但是耶稣让我们转移我们的焦点，他让我们知道更重要的是我们回头了吗。在这个故事当中，那个小儿子确定是回头了，因为经文说他开始是离家出走，但现在他回到了家里面。而那个大儿子他有没有回头啊？经文没有明确的说，因为他在门外，他不肯进去，他不肯回家。这里留下了一个让我们都可以来思考的一个悬念。回家才是耶稣要讲的这个焦点，这也是耶稣要通过这个比喻告诉这些法利赛人，他为什么要接待这些罪人的原因。他盼望着这些罪人都可以回家。还有这个大儿子，他像不像一个大哥啊？自己的弟弟离家出走，这个大儿子不但没有去帮助年迈的父亲去寻找他回来，反而当这个弟弟自己回到家中的时候，他还生气，甚至自己都不愿意回家。这不是一个好大哥，一个好大哥应该体贴父亲的心肠，应该爱他的弟弟。一个好大哥应该会来到父亲的面前说，父亲，弟弟离家出走了，现在他在外面一定很惨，我要去找他，我要竭尽全力的带他回来，因为我知道这是你父亲的心意。这个小儿子没有这样的一个好大哥，那这个小儿子吃了很多苦，当然这是他咎由自取，他自己悖逆，咎由自取。但是如果他有一位好的大哥，他有一位好的兄长，可能他可以早一点回家，可能他回家的时候就不会那么的惨。我们是否也曾经像那个小儿子一样在外面游荡？我们是否也像那个小儿子一样，由于自己的悖逆，在外面白白的受了很多的苦？你有没有遇到过一位真正的好大哥，一个爱你并且体贴天父心肠的长兄？他为我们来到世上来寻找并拯救 我们这些世上的人。 Will Thompson 啊，汤姆圣啊，他从小酷爱音乐，他在16岁的时候就开始作曲，因为他在音乐上的成就啊，很快他就名利双收，成为当地的名流啊，这个音乐界的大腕。但是在他40岁的时候，他回家了，他领受了神的呼召，他放下了如日中天的事业，他把自己奉献给了主。他写了很多非常好的诗歌啊，归家就是其中著名的一首。布道家穆迪经常使用这个诗歌在他的很多的布道会上。这首诗歌不知道感动了多少的浪子回家。在临终之前，这个穆迪握着这个汤姆圣的手，他说我宁愿是这首圣诗的作者，他远远的胜过我一生的工作，可见他对这首诗歌的高度的评价。诗歌的歌词非常的感人，歌词说耶稣温柔的慈声恳切的在呼唤，他呼唤你也呼唤你，他在耐心的等候在你的心门前，他等候你也等候我。归家，归家，劳苦困倦人归家，耶稣温柔的慈声恳切的在呼唤，呼唤众罪人归家。回家就是耶稣愿意接待罪人的原因，他呼唤着每一个罪人都可以回家。弟兄姐妹，我们现在回家了吗？我知道在 COVID-19 我们天天在家里面，但是真的是在家里吗？还是像那个大儿子一样，虽然人在家里面却还是迷失的？家在哪里？我们有的时候说教会是我们属灵的家，因为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我们彼此称我们是主内一家人，因为我们同有一个天父。虽然现在我们暂时不能回到教会来聚会，暂时不能回到我们属灵的家一起来实体的聚会，但是弟兄姐妹，我告诉你，真正的家是有耶稣的地方，有耶稣的地方就是我们的家，因为那里有爱我们的天父，他爱我们，他盼着我们回家。回家是天父的心意。弟兄姐妹，你是否觉得累了？在外面打拼啊，却一无所获，内心还是空虚。在外面太久了，世界也没有拥抱我们，也没有让我们感到满足。耶稣说回家，天父在等我们。我们是不是累了？我们一直在靠着我们自己努力的做一个好人，做得好辛苦，但好像又做不好。耶稣说回家，享受与天父的同在。或许我们自己已经回家，我们有耶稣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但我们是否看到我们还有我们的家人，还有谁还在外面游荡？ 他还没有回家去叫他们，叫他们回家。回家代表我们不在外游荡，回家代表我们结束了浪子的身份。回家吧，耶稣正在邀请你回家。我们一起祷告。慈爱的天父，你真的是爱我们，我们曾经都是浪子，或许我们现在还是浪子，我们有的时候只想要你的祝福，却忘记了你，我们有时候就不能体贴你为父的心肠，但是你却如此的爱我们。你既然赐下你的独生爱子耶稣来到世上寻找并拯救我们，找寻我们这些浪子可以回到你的家中，求主帮助我们回到你给我们预备的这个家，享受与你的同在。感谢主，奉耶稣的名。